大家平安。OK， 感谢主，今天会和国田长老一起分享本周妥拉。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巴父，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的召集，谢谢你赐下这样的安息日，主啊，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主啊，记着你独生的爱子，我们可以看到妥拉当中更多你想启示给我们的亮光。主啊，我们今天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洁净孩子的口，孩子主啊，传出来的话语，说出的话语都是蒙你喜悦，都是可以坚固我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以下时间完全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求，阿们。OK， 所以我们今天终于进入到这个民数记，我们刚刚结束了立位记。大家对这个题目已经很熟了，民数记它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在旷野啊，巴米德巴，巴米德巴。然后今天会集中在民数记一章一节到四章二十节。好的，这样子吧。OK， 谢谢。OK， 好，首先，民数记是，在时间线上是接着出埃及记，所以我们首先我希望有大家有一个可以俯瞰全局的一个视线，我们去看，这个民数记在整本圣经在整个时间线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然后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俯瞰全局可以看到一条这个拯救的红线，他在拯救人从亚当犯罪的那个起点，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人们可以借着神的爱子进入到新天新地，与神同住。所以神带领人脱离罪恶，回归永恒，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亲自与人同住。作为这个过程，从创始到成终，从创造天地到新天新地，那这是一个过程。他借众先知，比如亚伯拉罕，途中还有像摩西，像后来的但以理等等，他们这些先知启示出来他的爱子，他的耶稣基督，然后又在末世他亲自的道成肉身，在我们人中，在人中间来晓谕神的话，来把人从这个暂时的这时间里面带出来，回归到永恒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脉络，所以这条红线隐藏在各个时间点当中，民数记也不例外。所以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个旷野就在回家的途中，它是必经之路，然后起点是埃及，终点是神所赐给以色列民的迦南美地。所以我们聚焦局部，这个拯救的红线也在民数记当中来彰显。所以我今天的标题也是那个副标题是回家的路上。所以回家它是一个目的，它起点是在民数记当中，它彰显在它是作为从埃及作为起点，那终点是作为迦南美地，那在旷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回家的路上就是在旷野这个过程。然后刚才提到说民数记它是接着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过来的。在以色列民从正月十四日出埃及那天，第二月十五日他们到达了逊的旷野，满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达了西奈山，然后随后摩西上山四十昼夜领受神的诫命律例，包括会幕的启示，之后 因为他们造了金牛犊犯罪，所以摩西后来又再次的在会幕当中四十昼夜为民代求，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后来再次的上山四十昼夜。这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造会幕，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初一日，他们把会幕立起来。然后1月14号开始守逾越节，2月1号数点百姓，也是今天民数记一章所提到的。最后2月20号，他们离开西奈山开始起行，往迦南美地去。所以这一章是民数记一个内容的概况。可以看到说从最左边可以看到安营的部分，下半这个红线下半部分是他们停留的部分，是在西奈旷野、巴兰旷野以及摩押平原在停留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红线上边是他们行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那今天会主要集中在西奈旷野，从第一次数点人数，然后呢他们起行，他们开始起营的各样的事项，要听从耶和华的吩咐。然后我们这里会简短的过一下1到2章。那第一次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耶和华吩咐他们要数点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那这个人数是603550人，这第一次数点。但是唯独利未支派不能数点，因为他们是神要派理他们去管帐幕和其中的器具以及办帐幕的事情，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并且谨守约柜的帐幕，并且利未人在帐幕要起行的时候，他们要拆卸，要支搭帐篷的时候，他们要把帐篷给竖起来，并且看守会幕，凡进前来的其他的人必被致死，这样子。以色列人支搭帐幕，各归本营，各归本道，在圣所的东南西北指定各支派的安营位置，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他们。这是在1到2章当中所提到的。然后第三章，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晓谕摩西说，在3章14节的地方，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就这个时候特意把利未人给单独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来数点他们。在第21节的部分，这里数算葛顺家族的这样的一个人数，是共有7500名。他们所承担的职任呢，是在会幕中看守，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这些内容会在之后会有详细的去讲解。然后再到27节时候是数算歌侠，他们一共是8600名。再到第34节的时候数算米拉利族，一共是6200名。所以一共加起来，利未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好，接下来我会详细去说在一个会幕要起行的时候，利未族当中这些不同的族群，他们要怎么去担任各样的工作。比如说葛顺，他会在这个起行的时候呢，会把幔子还有会幕的盖子，并且会幕门帘子院子的苇子和门帘把他们进行搬运。歌侠负责呢是约柜、陈设饼桌、灯台、金香坛和铜祭坛。然后米拉利呢，他是负责 会幕当中所有的柱子、板、栓，还有橛子、院子的柱子，还有底座以及绳子。然后这三个那个族长呢，这族群呢，他都是在亚伦和他儿子的下面，那个承受这个管被管理。亚伦和他儿子们呢，要看守灯油和香料及素祭膏油所有器具，看守圣所。以及以他玛，就亚伦的儿子要管理葛顺的所抬之物，米拉利所办之事。
所以都要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这管理之下。好，我们再具体一点。首先是歌侠，歌侠他所担任的是会幕里面的至圣之物，有约柜、陈设饼桌、金灯台等。这个约柜在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葛侠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子的幔子，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所以在我们说打包啊，就是把这个约柜给打包的时候，首先是要蒙上这个幔子，然后再上一层是海狗皮，然后再上一层是纯蓝色的毯子。所以这个纯蓝色毯子是在最外边，它是最从外面看它是最非常的耀眼，它是纯蓝色。我稍微查了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个纯蓝色当时只有埃及有，那个叫做埃及蓝。所以埃及蓝它是第一个人工制成的颜料，所以非常的名贵，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出错，所以经常会用在皇权那个皇族这种它是一种非常皇权或者王权的一个象征。然后海狗皮呢，所以在其他的个制胜之物里面也都用到海狗皮。海狗皮我查了一下海狗，之前我也不太清楚海狗它跟海狮跟海豹什么关系，还真的不一样啊，确实不一样。它呢，它主要是生活在哪？生活在现在的太平洋北部寒冷的海域，沿北美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这样的一个分布。它有一个习性叫回游的习性，就是在每年的十一月末，它南下越冬，在春季再往北返回来。它每年都会回到自己诞生的地方，并且呢，它会提前到达诞生地方来等待它那个雌性的到来。所以觉得在这个地方，大家从这一个会幕的这一个约柜的它的盖的幔子，这些各样的细节使用的材料，我们可以我穿个话题，就是我们可以去想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他那么的大的一位神，他在这样的一个小细节上面他亲自吩咐。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能力，他是什么样一个那个能力在里面啊。所以包括使用这个海狗皮，我觉得这它在物理上就在功能上，我们可以说它可能防水，那它可能是那个它这个海狗的皮嘛，在水里游泳的时候它不会，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我觉得不止于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它在属灵含义上我觉得也神一定会考虑到了，因为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 然后我们继续看陈设饼桌的右边这个第四章七节的时候说，又要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在第八节，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 这里比较特殊的是，他首先在下面铺了这个桌子上铺了蓝色毯子，然后把各样器皿摆在上面，然后呢，在上面铺了一张朱红色毯子。正好我们今天那个会那现场有我们领圣餐，有这个主的饼和杯，其实跟这个是非常相近的。这个蓝色毯子上面有饼和杯和有那个饼，这个暗示主耶稣的他的身体，对不对？然后在上面呢，他铺了一个朱红色毯子，这个红色大家都知道就是暗示血，暗示救赎，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连贯的一个信息，从一个这个陈设饼，包括朱红色毯子，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在使用各样这个颜色也好，材料也好，我觉得神他都在想一些事情，他总是会把他的儿子隐藏在一些信息当中。OK， 这是陈设饼桌，然后接下来是金灯台。金灯台它要用蓝色毯子把金灯台和灯台把灯台和灯台上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对，这个是专门制作了一个台架，然后去抬这个这个金灯台。右边的金香坛呢，也是同样的，在金灯台上首先铺蓝色毯子，然后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这台架上。所以这两个都是在外侧蒙上海狗皮。最后一个制圣之物是这个铜祭坛。铜祭坛在4章13节里面说，首先要收去坛上的灰，把蓝紫色毯子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肉钳子、肉叉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这里比较特别，前边的制圣之物都是下面是铺设蓝色，对吧？在这里他铺了一张紫色毯子，这是铜祭坛上面铺了一个紫色毯子，所以这个可以联想到什么？所以大家可以翻圣经，在马可福音15章17节，或者说约翰福音19章2节的部分，都提到，当耶稣受死被钉十字架之前，比拉多宣判他被钉十字架，要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兵丁来嘲笑他，把一件紫色的外袍给他穿在身上，并且给他头上戴上荆棘冠冕。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紫色，相信同样神在设计这个的时候，在选用这个颜色、选用这个材料的时候，他把他儿子的信息也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很奇妙，他总结一下的话，在这个部分，这五个制圣之物，右边这四个在外侧看都是一个被蒙上海狗皮的样子，一个海狗皮本身是个黑灰色，不是那么显目，在外侧看，只有这个约柜最外侧蒙上这个蓝色的毯子。所以我们设想，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在这旷野的时候，大概颜色就类似于这种地面，红红的沙漠，没有任何植被，然后在那一个环境当中，一个蓝色的一个毯子是非常耀眼。所以这个约柜走在最前面，大家都看到他，所有的会众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跟着这个约柜往前行。好，接下来是葛顺。葛顺他所办的事呢，所抬的物是帐幕的幔子、会幕以及会幕的盖，并其上的海狗皮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苇子和门帘、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历。 他们所抬的物是所有的这个会幕的幔子。所以会幕的这个幔子它是分为四层的。首先最里面那一层是细麻布幔子那个一号。然后再往上是这个山羊毛绒的幔子。再往上是一个红羊皮公山羊皮的罩棚盖。然后最外面是海狗皮罩棚盖。下面的两张幔子呢，它是一个从两侧是垂在会幕那个墙外侧墙壁上的。然后在最上面两张呢，因为它是皮嘛，它有这个张力，所以它在覆盖上的时候，两边同时用那个橛子固定在地面上，所以也是起到一个对这个会幕这个圣所的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在功能上它也是一个特别的巧妙。然后呢米拉利呢他所负责的呢是帐幕的板栓还有柱子还有带卯的底座包括院子里面的柱子还有底座。这里会可以看到说会幕它的板它每一块板它都下面都有这个榫卯它可以插在下面的一个同样一个底座上面去那圆圈部分里面。然后每一个板的外侧呢又用这个栓大家看到那个墙壁上面有那横色横向线条的那部分是那个皂荚木的木栓穿进去把各个木板连在一起。然后同样在院子里面的这个柱子也是使用着榫卯的底座然后通过两侧的绳子去起到一个固定作用把这个柱子固定在地面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房子这样一个建筑我觉得可能我目前没有住过就是可能你去到蒙古可能去到哪里可能会住到蒙古包之类的。所以它跟我们现在住的这种混凝土的房子或者木结构房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建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建成之后就不能动了。你不能拆它除非你要重建一个。它不能任意的移动。所以这个跟当时会幕还有以色列民在旷野住的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它里面会有什么样一个信息呢？这个会幕可以拆，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当耶稣指着自己说：“这个殿拆毁，我三天之内可以再建起来。”然后在启示录21:22的地方，老约翰被提到天上，天使带领他去看天上的天国，他发现城里面没有殿。22中说。神全能者和羔羊做城里的殿，所以那个殿，这个殿是指耶稣，指我们的耶稣啊，我们拯救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相信神同样的，这位伟大的设计师也把他孩子的信息彰显出来。这个房子可以拆卸，可以移动，就像今天我们领这个圣餐一样，一块饼被掰开，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以耶稣基督为头。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身体，就像这个会幕一样，每个人各司其职，每个人好像成为里面的一块板，每一个钉，每一根绳子，但是最后同样的在一个地方大家组合在一块组成一个共同的会幕。我觉得这个是这成为一个影子，它映射天上那个真的圣所。这里回到主题，回家。今天主题是回家的路上。所以一开始我们提到说，以色列人他回家的时候，他起点是埃及，终点是迦南美地， 在旷野，就他们回家的路上，对吧？所以这是这个回家的路上第一个我们可以应用在这个对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会众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呢，在最早最开始的那张 PP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天地，最后又有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对于这样的对于全部的人类来说，起点是在伊甸园那一刻，然后但是人犯罪了，神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终点是要重回那个伊甸园，重回那个新的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神把基督的启示彰显出来，让人能够相信得救，这是他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计划，这个是过程。然后对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的儿女来说，对我，对你，对他来说，起点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是我们信而受洗与基督立约那一刻，终点是我们一起赴基督的婚宴。然后他为我们预备天上的房屋，他说了，他明明的说他去世为我们预备房屋。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把起初的那个信心，那个确信，勇敢地坚持到底。这是最后一张 PPT。想在这里刚才说神不断地在历史各个阶段要把他儿子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回家的路上只有依靠他。为什么只有他？为什么只有依靠他才可以？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在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以色列人，还有在旷野同样被试探的主耶稣。相信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四章当中。当主耶稣当撒旦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个呢，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在这个殿顶上跳下去。经常记着说，你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最后一个是魔鬼把耶稣带到山上，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人活着，一个一个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抱怨说，埃及的食物，我想吃埃及的食物，我想回到以前，抱怨没有肉吃，然后抱怨没有水喝。主耶稣在这里已经做了好的榜样。然后当可拉一党起来反对摩西的时候，他们的骄傲其实没有来真正的拜他的神，拜主耶和华，而是把自己的骄傲在心里面作从，跟随自己的想法。所以说这些不是为了来批评来旷野的以色列人，而是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耶稣身上，他在同样在旷野里面经历过试探，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所经历过的。所以为什么说他有资格成为那一位中保，他可以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祈祷，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发生的什么事情。然后还是为什么要依靠我们的基督，为什么要依靠我们耶稣啊？在希伯来书 一章二节和三节地方说到，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又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这里有一个词叫托住万有，这里我觉得这 简短两句话把主耶稣描述的特别清楚，我就这个觉得是神的一个启示。这里用了一个词叫托住万有。我举个例子，当有人觉得说这个世界是偶然发生的，或者说就这么来的，就是一个好像从他自己存在的。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每个人都有手机，手机里边它有很多部件。如果说我告诉你说这个手机怎么来的，它自己成为这个样子的。就是一些屏幕，一些螺丝钉，一些芯片，它自己聚在一起，自己就成了一个手机。你会相信吗？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精密的一个世界，一个宇宙，比如说地球和太阳之间 1.5 亿千米，太阳远一点近一点都不可以。那这样的一个精致，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里面，如果没有一个设计者在里边一点一点去托住去设计的话，人可以相信他是会成一个什么样一个样子吗？有可能亚辉站在这里，然后一会儿就变成水蒸气蒸发了，一会儿对就成为一个其他的一个东西了，它就不稳定了。对，所以为什么耶稣他有能力托住万有，为什么神一直在整个回家的路上，整个这个妥拉里面去启示他？因为只有他。耶稣怎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那个方法，那个方法，那个到达神那里的一个方法。真理就是一开始，真理就是蕴藏在每一个事物当中里面那个本质，就是神在起初神借助耶稣啊来创造整个世界的那个背后的那个规律。最后他是生命，就是他吹了一口气，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不光主耶稣，他不光是他知道那条道路，他是道路本身，他不光知道那个真理是什么，他是真理本身。他不光知道什么是生命，他是生命本身。同样的，今天赞美时候也唱圣洁圣洁，他不仅仅是圣洁的，他是圣洁者，他是圣洁本身，并且他是爱，他是爱本身。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爱吗？我们要更圣洁吗？我们要生命，我们要知道真理。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主耶稣这个里面合到一体，他就是这一个一切本质的一个合体。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说，主耶稣他把真理他把真道创始成终，在创造世界的起初，神借助他的爱子来创造世界，然后在末了他成全了神的手中的功，与神一同坐在宝座上。起和中的中间，他亲自的道成肉身在人中间，要把人从这个有限的这个时间的辖制里面带回到永恒当中。
所以为什么说一切万物都在述说他的荣耀，万有都在他里面，他也充满万有，非常非常奇妙的一句话。所以最后呢，我们能做什么呢？最后我们结束会停在一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为大家念一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所以我们现在正所有的人都在这样的一个旷野当中，如果作为一个比喻的话，我们都在一个旷野的阶段。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为我们开辟了指明了一条道路，并且他说他会再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持守，我们把这个可夸的盼望还有这胆量，我们坚持到底，这就是他的家了。感谢主。